好，我们接着早上所谈哈。早上我们有谈到说这个，平常我们的起心，好动念当如何思维？对我们身心上所受用的这些，应该尽量力求简单。那这个为什么是这样？我们大概可以看到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烦恼容易哪里起，我们随时应该关照如何对治，对不对？我们在这个生活律仪当中，不是说起床啊，或是吃饭啊，大小便利，所有一切都有咒语，对不对？这样你怎么关，对不对？其实它是戒禁修行。不要以为它没用，它就是你看呢、啊，你会觉得说刚开始修行的时候，怎么做这个事情要关这个要持这个咒，那不是很烦吗？对不对？刚开始学，哇，这很烦。其实倒不是烦不烦问题，它是在随时守护你的心。因为你知道吗？整个修行原理，这个原理是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处，啊、哦。这个原理要没掌握的，你的修行很难真的有把握。好，第一个，我们讲说，我们所有境都是一种欺骗的境。如果你能觉照这个境，它也不一定是引诱你或是绑住你。最主要是，当我去迷失我对这个境产生错误认知的时候，其实我们身心的这个啊，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啊，每一处都不就是在让你。我们六根是六贼吗？是你对他执取，你心就掉入这样的境里面，你掉入这个境里面就滋长你这一份烦恼，一种这种烦恼就要加强你对他的执着，这就是一种众生心嘛，是不是？所以真正的最好的修行是什么？假如你有一个很好的正念，就是时时念当中能观什么根律仪啊，能正知而住啊，能正念分明啊。那一般来众生不容易愿意接近做空观的观察嘛。那有时候有的人看似做空观的观察变成是一个一种无记心啊。我们一般有人做空观，他要不了解空观的道理，他只是说我不要起心动念啊，我不要起心动念。可是这个不要起心动念的很多人念头是错误的，他只是故意压着不想啊。之前我们跟大家提过，就只是压着不想，其实是用另外一个执着念去压着不要去想那个。好，就是说我故意忽略，就比如说这个事情对跟错不知道，我不想。好，那我们所谓的不起心动念是怎么样？我不是举那个例子吧，这一间里面有没有狗啊？那我第一个要先认知狗是长什么样子嘛？那我进入这一间里面，我就找啊，找到最后，我说没有狗啊。那我说没有狗，是不是起心动念？我是用智慧分别，但我对狗存在不起心动念，是不是这样？我不是没有狗的影像，不是没有狗的概念，但我对这一间有没有狗，我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因为我知道没有狗啊。你知道这个不起心动念和那个我进入这个空间没有狗，没有狗，那出去有没有狗？没有。你怎么知道没有狗？我都不想它，所以它没狗，你知道吧？我们很多修行就修这种的，修愚痴心的，就是我进入这个空间，我只告诉你不要想狗，不要想狗，因为一切狗不可得，一切狗不可得。要闭上眼睛，然后一出去终于没有狗，你不知道。所以我学到最后变成很虚伪啊。真正的是没有狗是怎么样？我认知狗的概念，我知道狗长什么样子，我进入这个空间，找找找找找，结果知道什么？没有狗。那说那没有狗，你怎么还在分别？你问我有没有狗，我随你的问答而说没有狗。我本身有没有执着这一间有狗？没有，我没有执着这一间有狗。我可以知道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 但我知道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的概念，但我知道无眼耳鼻舌身意。那我那么讲眼耳鼻舌身意可以啊，那我可以不执着啊。现在知道我们很多概念维系是弄这种维系很多地方没有弄清楚嘛，对不对？所以因为我们面临这个，所以我们必须要随时保持这个观念。那我们有时候就是我们要起心动念，不是起心动念的问题，是我想我看清楚它，所以我不以它虚妄处执着，这叫不起心动念，不是把脑袋压着不要想。那有的人修空观不会修，有的人会修那就没问题。那不会修的应该怎么样？言语接近，对视它，对视它。我今天下床，一下床一起观想，持这个咒。我今天面对任何境，以这个相应境的类似情况，比如说我们大小便利就观奸去贪嗔痴，对不对？恶法嘛，大小便利是恶法嘛，我们就把它去贪嗔痴，是不是？大小便利好像贪嗔痴，我们把它丢掉。这种恶法我们自然不喜欢，你的贪嗔痴比它还恶啊，啊，你就很乐意把它去掉。所以戒任何境都在修对治法。第一个，不但不落入这个境的执着，甚至反过来依这个境来观想，就像周立盘陀解这个扫地，到最后原来是扫心地，那时时就在修行。所以在修行当中，他为什么要你这样想这样想？我们在哪个境里面容易起哪些执着，我们就利用另外一个对治法要观察，我们容易在这里掉入烦恼，所以你要谨慎啊！你容易在这个境里面执以为真，我就要你从另外一方面观其虚假过患。你不守护的话，轻易就一肯定生死根就又出来。所以我们要修行很难啊，就是真的是不进则退呢。我最近也在想，就是那个我们现在修行啊，每天我修五六小时，修到最后时间到啊、哦、休息。你知道这个情形就，我、哦、那个逆水行舟啊，我们游泳，游五六小时很辛苦，时间到啊、哦，可以了休息，一放手，嘘，所以有空就一直游的时候很用功哦。啊一放松的时候也很用功放松，就游上去啊，哎，下课了啊，早点晚点晚了一结束放手，哦，就重心移什么六根圆六尘，到又滑下来，所以功课都一直没办法进步。你就算六小时，你还有十八小时在攀岩六尘，你说你能进步多少？所以你看，所以为什么要你平常一直要做一些对治？那对治久了，你说那这样会不会很辛苦？对一个时时在攀岩诸境的人是抗，在对抗他是很辛苦。但当你心调柔完的时候就好了。你们有没有养过狗啊？我们是没有，那我那个一个地方那养了一只小狗，不是我养的。刚开始带这个小狗来，晚上也怕，一直叫，用个链子也叫，什么都叫叫叫叫叫叫叫，成几何时好了，现在也不用链子了。以前会东跑西跑啊，到那里上厕所啊，现在当然只擦不会擦屁股而已，他自己到哪里不敢随便放啊，小便的话，他知道在一个地方。哎，你看，从不会，畜生都可以慢慢习惯，啊。那我们人啊，是因为，所以你越纵容你自己，越不想用功，你那个习性未经过调练，你就越容易被他牵着走。所以刚开始修行的苦，你要不熬过去，后头修行你就很难进步。所以一般来讲，就靠什么？靠出发心的说，该多修一点。为什么？刚出炉的道心呢？正热的时候啊，这时候如果没有调成，后头要再调就难了啊。那难得有些人，所以像我们这种人会来这里还继续听课，那都是少数。 为什么？他都已经学佛那么久了，我还听，我都在讲给人家听了，还来这里听，这不容易耶。你要知道，其实这不容易。一个人到最后要没有一点道心，其实哦，很多都是啊，算了啦，我们在家里念佛就好。不是，有的都是已经冷了下来了。一般来讲，就是说总是希望有个方法能更加明确，啊，对自己修行的不足都有一个明确的认知，然后想要继续再继续再继续。您的修行的几十年还保持着这份淳朴的心，那不容易啊。说是简单，其实不容易，哎，不容易。好，所以这个不容易啊。好，那我们现在生活的一切尽量简约，为什么？以避免养成你对静的强烈爱着。其实这里面每一个不是就是根源上的一个最根源的那个掌握你的心念嘛？其实会都会到这，你不要看这些看是简单，其实就是从这些简单的事情。把一切法后来汇到哪里啊？汇到最根源的修行上啊，它目的还是在这里啊。我们修行上，不是一种抽象的道德主义。其实所有的道德主义、道德的修行，都无非是为了自利利他，而不是为了所谓道德的道德。因为假如没有一点意义，为什么要道德？我们的道德其实就在调伏你的烦恼心。那你减少造业，其实你也不会受业报，它有它根源上的实质利益。其实佛法很现实的，修行它就是为了得利益，它为自己得利益，为众生得利益，它的本质就这样。所以你不要把那个修行谈得非常哦，比如说我们要讲说，我们怎么牺牲奉献啊，无所求啊。老实讲，就算无所求，也是为你自己好。只是这个为自己好，不是那个我执，就是为你无所求，终究是向于佛道，不是吗？否则你毫无目的啊。我们也必须要以从这样认知的目的里面慢慢知道说，以无所求来证的究竟圆满，是这样的。刚开始还是我们要不要所求？哟，像我都很求，求什么？我的心量不大，我只求做佛。就最大的都被你拿去了，还诅咒我心量不大，我只做佛就好了。贪是很谦虚，胃口很大，但那不是受菩萨戒的每个人都这样发愿的吗？佛道上是愿者，这是你发的愿，你不要发完愿的时候自己又去否定了。所以也有人家问你说啊，某某菩萨啊，不好意思啊，你不要称我是菩萨，我哪是凡夫啊？你不是说过菩萨戒啊？对哦，还问你说是菩萨，我还说是，结果一出门就忘了，是菩萨，你是菩萨啊。那接着这里面有谈到说，我们对我们今生所做的这些东西，你像和和随时检点你的身口意业啊，啊，善业多呢，啊，恶业多呢，还是无忌业啊？你能不能堪消你的世事供养？或是不堪呢？好，你随时要这样检讨。这个检讨其实是一个提醒你，不要在这样的安逸生活当中引以为习常，这是最可怕的。我们会觉得我们理所当然，包括我们在家，啊，我们现在出家人是接受供养，但我们在家的时候。你不要以为你今生所赚的东西理所当然会为你一直用到底，一样的道理，你的福报尽就尽，这不管你说我账号里面还有多少钱，对不起，跟你账号的无关。有人有福报账号里没钱照样可以过日子，有人有账号的东西用不到就是用不到。所以我们现在是站在出家是接受供养的问题，站在在家居士的时候，你必须要知道说你也要惜福，因为你的福报不是那个定常永远在的，你是记得要让这个福能生福，否则的话福在那里终究无常一到，该停前停，刹那之间全部归空，因为实际上它就无常嘛，是你。所以说以无常法，有的人无常法他剥夺一切，可是有人用无常法成就一切幻化功德，对不对？所以你也必须要谨慎这个。那在修道人的立场里面， 最忌讳什么？认为理所当然接受供养，光起这个念，念念之中都消损很多的福报。所以我们会接着带着，就是说我们如何用，应该有一个观念，就是他供养我，他有没有福报？至少他供养我有没有福报？还有我用什么接受供养？好，所以我们常有时候就观念，就人家供养我一根香蕉，那我说大不了还你嘛，哎，这不一样啊，你要还可能要很多哦，因为他是用清净心供养你，你不能用那个等量的价值回，你还要同样的清净心回那一根香蕉，你不要轻易用价值去衡量，我今天吃多少还多少，哦，不一样不一样，吃多少还多少，还考量他的心念。好，这个我们要留意，所以千万不要认为有理所当然接受供养，这个观念不应该有。我今天有这个因缘，我有这个因缘，一以三宝。我们知道现在其实要有一个观念，我们现在接受供养很多东西，就是以我们自己实际得是没有，但我们为什么接受供养？因为难得还有一份向道心和惭愧心，再过来最大的阴影是当人家信仰佛、信仰法、信仰贤圣身，我们沾个边，所以我们也接受供养。因为佛在很多经典告诉我们供养的功德，那我们也因为我们填列在身宝当中，所以我们也因为沾着这样来接受供养。所以在接受供养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很惭愧的，就像我们在修行还在因地修行功德都会成就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我讲说未成道业应受此时啊，但这个你必须要谨慎千万不能有那种到最后会讲说，哎，你拿什么东西的，你拿什么东西的，我话干就损呢啊，这个这个很不好，然后要人家称你尊称你要的，别人尊不尊称是那个，但尊称任何像尊称是对方的德，那你能不能接受人家尊称？随缘啊，除非我就讲到，除非你具有那个教育的责任的人，你要跟他讲要尊称，称一切人尊称，但你本身不要给自己太多名号，那你也不要把自己弄得很高，因为其实除非有教育的意义，除非有教育，否则你就忍辱，你就忍辱，你不要有其他认为理所当然，没有那个理所当然的。好，这是一个观念。反过来另外有一个弊端，有很多人修行人到最后很谨慎因果，谨慎啊，这个不能这个不能这个不能，到最后他只怕说我今天出了家，我会犯这个过失，我会犯这个，规天敢来在怕犯戒啊，结果他都忘了我出家是为了修什么行，也就是说他只是进来防止过失而已，天天惶惶恐恐的，其实这个戒律道成变成他只是在毕竟绕在这个戒律，我的意思就是说过于不及啊，我不是要你不谨慎，但有的人谨慎到最后所有的思维不知道如何调练自己的身心，只知道这个不要那个不要，天天就只在那里计算这个，结果你看一生就是你会觉得说那意义在哪里？你去拿来很多的东西绑着你，绑着你的目的是向你解脱，可是你的心竟然是只绑而没有向着解脱，你只在还过失但没有心力。其实我们要谨慎因果，不要贪得享受，应该带着惭愧心，既受用它精进求道，众生要的是你求道，而不是我给你东西你一直挂碍挂碍的，懂吗？这种心态都要很要健康。我说的有我不是讲说有一个大学生他出家一两个礼拜就完事了，他整天就在想说我没有功德不能接受供养，没有功德接受供养，所以就完事了。那意义在哪里？我当然知道你现在还没成就，可是你未来成佛还不是从现在开始？因跟果怎么可以切得开？不断不长的嘛， 所以你今年受用这个的时候，你好好把你现在受用的好好的修行，好好的放下你的执着，降服你的贪嗔痴，所有供养你的人都有福啊，而你让别人有福，你有福啊。你说我吃也有福，有他又有这样好事，有，只要你如法修，不是吗？因为法是和合身啊。你看阿罗汉，阿罗汉有时候就会故意走到很多地方让人家供养了，他不贪呢，因为他要让众生得福呢，他让众生得福。你不要有些人，因为你想说啊，我们不好意思，这里面很危险。像我们啊，他供养我一定有福，这有点狂妄啊。可是我真正圣者他很清楚，他不是狂妄，因为他很清楚自己的心清不清净，这里面跟狂妄无关哦，这是理智智慧之道。他说众生供养这个我，他会有福，所以他不狂妄。和我们没有德，然后就认为供养有福报不一样啊。这个清净贤圣身走到哪个地方，他很乐意让人家供养哦。他这个让人家供养不是啊，在收集这些啊，收集供养物啊，不是，它是随缘哦，让众生还见到人都得利益呢。他是在修行呢，看似你在供养他，结果得福最多的是那个供养者呢。我不是常讲一个例子，就是你看到乞丐，你拿一块钱给他，谁应该感谢谁啊？你给他一块，你捞回的更多呢，你给那一块的福报比后来回报的不止那一块啊。所以表面上他感谢你，私底下你也要感谢他，因为诸来求者是善知识，佛道因缘故，他因为他成就你的佛道，角度很多哦。你千万不要说哎，我供养你，可是你要知道，其实福报是你拿回去的、哦、所以角度很多。所以我现在是用两端来，因为我看到很多人整天很畏惧，就说你该谨慎要谨慎，你不要认为我这个我拿那个我字去接受供养，我应该以众善法接受供养，惭愧心道心来接受供养。那既然这个道心，你受用这个饮食以后，受用这个供养以后，你就应该好好修行，你就好好修行就好了啊。你完全忽略了这些因果错误，但你整天只是在这些细节上弄得你不能好好用功，你只是怕错怕错怕错，整天都在怕错，应该修的东西没在积极，这也是错啊。这个我有时候看到有这种太过偏端的那种啊，不对啊。好，那这个如此惭愧觉悟修行，自然习气渐消，自光渐入。为什么会自光渐入？攀缘诸境的爱染心渐渐饱了，那自光不出来。就像我刚早上讲说，当我们一直念佛，我不管我念得清不清净，我不管我念得专不专注，我不在表面将专注里面去求，我本来就是求专注，但我在求专注不是另外用一个贪爱心去求专注，我就做就对了，我就求一心归命弥陀，那就用这个心我尽量做，不要在不专注起懊恼，不要在专注上起贪求，我做了就会专注，我不要再额外起一个心求专注，听懂吗？我在静里面好好观就好了，我不要想到观不起来免一应急，不要。你用心静心，它自然怎么样？自然习气渐消，自光渐入，懂吗？所以有的人呢，修得很紧很紧，奇怪怎么修得啊，咔嗒口里五十肩，这个修完脖子很酸啊、哦。有的人修到最后经常天山龙怕死，我有时候也会这样，因为太崩了啊、哦。那有的人说， 有一些医生啊在调我的颈椎，他说哦你好硬呢，因为这个好像肩上扛很多东西啊，这个是肌肉就僵硬在那里，就是没放松啊，对，没放松，所以修行没放松，修的啊、哦、真的是苦行啊。这个苦行不是故意苦，是好苦啊，对，修的也不欢喜，修了老半天，这都是一种很沉闷，哎，所以有的人很用功很用功，一旦压力太紧了想要溜啊，这都是你不会调心啊。修行方法当然有过程会苦，但你有时候这个苦是枉然的，因为你不知道方法，哎，啊，就你自己逼自己。所以当然有的人逼久了经验跑出来，有的人一直逼啊，也就一直塞在那里。所以其实有的修了很久但不快乐，我们当然修行不是那一般讲的快乐，就是你不容易得到法喜。因为什么，你在放下世间的时候竟然用另外执着佛法的应该那种错误的执着心给自己心有帮助，就是丢掉这个拿另外一个框住，不能依教奉行的从观察智慧当中放下挂碍，却是以这个挂碍换另外一个挂碍，会出这种问题啊。好，主意佛意显啊，显于一念清净心中矣啊。好，祖师大德的意佛意就是那个真正佛法的道理，就在这种慢慢修行当中逐步对治他的贪着给出来了。啊，有人问我说哎，我应该怎么做，我说你现在都不管，好，你不用管其他的，因为你还不容易懂很多的道理，你这时候就依到我跟你讲的，你就感受啊，这种佛的慈悲哎，就在你的眼前，你经常在做这种观想，你看像这种观想有时候有些有些人做得到，他有的人因为他福报大，福报大没什么障碍，虽然他没有闻很多法，但他内心里面对于佛法有这种信心，所以他就是他没有任何疑惑的这种语言让他疑惑，所以他一听到佛法马上就信受，那信受的时候念起佛来就那种好甜的那种感觉，就觉得我就在佛陀的怀抱里面啊，结果他充满信心啊，结果因为他傻乎乎的就这样念，可是因为他那个信心很单纯很真实啊，也没有什么障碍，也没有跟他讲啊你念错了啊你学这个没用，都没有这种干扰，我们都有，对，我们业障重啊，念佛没用，你看你怎么会听到这句话，你看你的业障多重，人家他没有啊，因为他在乡下没有学者跑到那边去所以人家念念念好高啊，就因为信心增上，结果其他善根跟着生，其他善根生其他生其他生，到最后以实际的心清净体会到佛法更深的清凉，等碰到学者跟他讲的时候，就像有一个老太太啊，你碰到一贯道跟他讲说你念错了啦没用，因为我的根本不好呢对方就不知道讲什么，所有理论他不会跟你讲的，因为他不懂理论，他说我就觉得有用啊，我就觉得好欢喜 啊对方讲不来，因为你讲没用是你讲，感受是我在感受的 啊我就觉得很好啊，结果他连跟你讲理论都没有理论，跟他讲说我就觉得很有用啊，对方就住口了。不是有一个老太太那个念佛，他们家人想要阻止他念佛，你有没有去过极乐世界，你怎么知道有极乐世界，他就很老实，有啊，有，他说人家那边没有下雨就有下花，好像去过，对吧，啊，你还活着你都去过，他的意思很单纯，就是有啊看过啊，你这个跟他辩就没用了，你跟他讲说像他像太阳神，他说没有啊极乐净土，哎，你讲的根本对他来讲一点就没用，他是实际提升的，你去问他那个一知十知的，你说那个假的呵呵 他恐怕人哦这样啊、哦，你业障很重。哎，对他们来讲也不，你就是事实胜于雄辩呐、啊，不跟你谈，连动摇都不会动摇。但我们有时候就是有很多啊太多的杂件，但有的人是什么？心本来很单纯，信心很单纯，但智慧不够，结果他福报不存，旁边加上其他的干扰，念这个没用，叫阿摩尼半咪咕那个，阿摩尼半咪哄他可以，他妈半咪咕。啊，结果他要是说没有人跟他讲，他还可以啊，就是有一个人跟他讲啊，他家这样知见不清楚，结果就乱了，对不对？如果他不受影响，应该还好。啊，像一个多事的，加上自己知见又不稳，啊，就一弄就乱。啊，其实这个要鼓改为哄，那也很快了。啊，他只要鼓哄一段时间就马上过去了。啊，只是刚开始可能会乱掉，因为他恶心，很恶心。不过类似像这种情形啊，所以你看呢、哦，我们有时候在修行的当中，我现在讲说，有时候不要谈很多，因为现在是偶尔上个课，必须要尽量把道理讲清楚。如果有机会的话，其实有时候不要讲很多。那当然是建立到你对修行的次第，你经验很久。那我跟你讲，自我怎么写？不要问。哎，怎么会说不要问？对，因为他说。你把你的生死钱交给我，哦，这个必须要很有证件、很有经验的善知识的，否则都要交给你，你这个死遇人不熟，那就倒霉了。可是有的就有把握说，你不要，你就照着我做，因为他很清楚你的心会怎么启动，你这样做，做完下一步，他看检验你的心，接着成熟下一步，啊，你就是。完全不疑惑了，就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完成。但我们现在学的是吧，一下丢好多，一下丢好多。有时候、道理不一定冲突，有些道理冲突，冲突是讲的人把它讲冲突的，或是没有时间讲清楚的。那冲突的相类似冲突的地方没把它汇通，充满杂乱的之前，让你的心思反而不能一心信入你所修的法。还能出这么多，啊，出这么多，所以有时候，哎，后头还有，还有后头那一篇更是清楚啊。这都是我们必须要很清楚这个道理。我说整个修学很步伐很杂乱的，你越来越纯熟，你发现这个对你来讲其实是多余的。你起心动念这些都多余，你尽量单纯。这个单纯不是无知。其实最主要是你对修行的方向很清楚，你所有修的东西要汇到一个地方，啊，凡是跟修行无关的，一概尽量舍掉，那些杂之见不听了，这个有些东西，以修行无益的，尽量不要了啊。好，我们接着来看啊、哦，接啊，叹呐、啊，感叹呐、啊。不以菩提大心相应啊，云待火阳化无不信也啊，不以为生死心相应，云大菩提心犹不信也。胜负勤见不忘，仅成阿修罗法界，名利眷属意念好不忘，仅成三途摩罗种子。随其所见所闻而起法执，不能舍弃迷眼习气，不达如来说法旨趣，不知种种世袭因缘，仅成烦好戏论啊，科窟。学问愈多，害心愈甚；学人愈甚，正法愈衰。嘿，你看我一大师现在讲成这样，有道理。你看得越清楚，果然有道理。好，吾所以每一念及未尝不梦寐痛苦者也呀、啊。你看，弘一大师是这样用心的人啊，没人想到，哎呀，有时候就是你要讲说放不下，至少这个菩提心很真诚啊，甚教衰呀、啊，衰呀、啊。我没有痛哭流涕的，但我有时候看到有人在扰乱佛法，我会睡不着，倒是真的。尤其是有些以为很猖狂的， 出来破法的人。我那个有时候呢觉得，哎呀，何其可恨啊！哦，我们那种，所以说有时候一听到，有时候看到啊，不要看，因为啊，我没那个修行的那个心，我一看了就苦恼很久。我承认我放不下，尤其那个对佛教伤害的，有时候很气愤，很气愤，讲那个似是而非，然后一群人就倒入到这个地方，一破坏是众多人的善根。啊，就没办法。这有时候出去讲的某某人说这个法如何说，我说哎呀，又来了，这个佛法都难度，众生都难度，怎么又跑出这么一个人来？而且往往这种人都是更容易去利用媒体、利用群众、利用种种的方式，把这种恶思想传播出去。你发现呢？你度都来不及度啊，那堕落都是特别快。啊，就是有这样的情形啊。我们看，所以有时候真的让人家很痛心啊。那我们现在看这里，整个佛法的修学一定要回到它最核心的地方。所以有时候有的人麻痹了，他不知道这个道理。你到底为什么？就是只被那种笼统的口号或是那个笼统的概念，你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但就是不大清楚。好，那怎么讲呢？我们到底有没有什么叫菩提心？因为你做任何东西，你就带佛扬化，你连菩提心都不知道。你说我有啊，我化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你这是笼统口号啊！你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下一步是什么？他的下一步是什么？不，他的前提是什么？他的前提是什么？我们如果讲简单一点，你如果要带佛扬化，至少菩提心是绝的本。觉吧，对不对？你一直在养，你一直在弘扬，你在度很多人，但从不以觉相应扬化，你扬化世间法而已啊。也就是说，我们在扬化，我们在带佛扬化，我们讲文字、经典、论，我们所有的东西都不能向于这个本意、核心精神。我们自己不能奉行，我们所有的教学，比如说我们现在一直强调如何普及电脑教学，对不对？我当初在学院的时候，我对那个初级部、高级部、中级部研究，我现在情况学院怎么样，我不大清楚。但我当初我认为高级部中间不要用电脑，道心未稳啊，在网络里面飘来飘去啊，一道也不帮助。但我们现在不知道啊，我们就觉得强调网络，该休息该睡觉不睡觉，还开放的大家一直在做研究，这错误啊。你一定要很清楚，我今天要把答案带来。我们现在太相信这些东西，迷恋这些东西啊！你就算到最后文字资料很多，你的心都散乱掉了。你随着电脑的资料在那里寻思，心收不回来，和你当初的主教义的目的完全是背离掉了。所以读到最后心浮躁了，该有的功夫都一直退。该有的那种生活管理、威仪、道心，什么样来教育，有时候都慢慢会推迟掉。就是这个还是得不偿失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每一件事情，比如说你做这个事情，研究说，只要你愿意研究，不，你做任何研究有没有坏？法无定法，但用什么菩提心相应。菩提心相应，我今天如果要去读书，我也不是为自己，我是为了利用在这个时代里面必须有不同的管道，成就在各个阶层有佛法深入。那为了要深入每个阶层，必须要不同类的人，具有不同身份的人进入。我今天不为我自己，我但为了要让佛法在这里生根，我牺牲自己。如果以我个人，我尽量简单， 但可是这个时候这个时代需要这样的人啊，我可能必须要走到落户国家那个地方，没有佛法，佛法好闻啊，但我必须要让佛法利益这一群人啊，为了利益这群人，我要了解他们的文化，我要解救人家，像那个很多神父不是吗？我们还了佛教，照过去还了，有现在变成走到偏远地区还了是神父哦，是我们还了少，他们一待离乡背井几十年就奉献在那个地方，其实这还了是菩萨道的精神了。那这个东西你要学习很多的语言，当地语言，但学这个语言用意在哪里？利益人啊，站在佛法菩提心相应啊。我为什么做这个学问？为了解佛法，我不是为了增长知识，所有一切都会向菩提心，你这时候所做一切时才能达到当初修学的本意嘛，才不会背离。你到最后不但在追求很多东西，都已经慢慢失去你原来的发心，这就会很大问题了。好，我不相信你如果不以菩提心大心相应的话，说代养代佛养化，我不信也。但不以为生死心相应为大菩提心，犹不信也。这个在菩提道次第略论有谈到，自己都不知道苦，会度化众生离苦，不相信。你自己都爱着世间，然后再告诉众生离开世间执着，很难。你自己都不会离一个个苦，你都不会觉得这叫苦，你怎么会让众生离这个苦？你怎么会让众生离这个苦？你不但不会让众生苦，你离这个苦，你还鼓励众生去追咧。你可能模模糊糊以为这叫修行，其实这不叫修行了，这已经是带着太多世间的爱着，结果你看不到这是世间爱着，你还以为它有意义，那鼓励大家就跳到那里面，结果本来单发心很单纯的，越修越复杂。我们在讲说，有的人说来到这里，我们来读这个，这里我们要改为有学位的，他们才愿意来读。为什么要鼓励你得学位？我这里没学位啊，我一开始就告诉你要放下学位啊。你有这种心，那你就不要来。好，你现在变成是顺他的心，但有时候在度化众生，有时候不得已要这样做。可是如果你一直顺这个心的话，请问那你又如何引导他的发心？本身你都肯定这个东西为价值的时候，你又如何引导他亲近？因为你自己都是同样这样的人啊，是。然后你把你的整个教学方向导向世俗法，到最后你还是没有学生，不骗你。为什么啊？同样要学位，我不要拿你的学位，我要拿其他的，对。那现在为什么有人读？因为现在还有一些人没学位，再过几年每个人都有学位。要是有一个没一个学位的，要把它做高位，为什么？好难得，竟然录取率90%几的，你竟然没上。我们现在大学不是这样吗？录取率97%呢，你好难得会考不上，这是难得在保护了，这一定是故意写错的，你知道吗？明明这个要选签，你就故意把它打叉，哦，终于考不上，不然你如果每个这些就这样，以后你化解，你顺着学位反而会被他弄垮。为什么？因为学位到处都可得，不再稀罕了。在没有的时候稀罕，到大家有的时候，我不需要入你这个地方拿学位，反而又形成另外一个反淘汰。怎么样？就有另外一个淘汰，就是以后台湾的学校大学啊，早晚要关的啦。最近这几年台湾的小学啊，关掉几百间，那这个现象开始会往什么？往国中移嘛，然后往高中移嘛，然后往大学移，所以大学早晚要关的，这个早就有在做退场机制啊。所以你大家，你要嘛就快一点，你要慢慢的，到时候等你弄好，刚好没学生。第一个没出家人啊。我们今天不在跟那个在谈， 现在佛学院啊，你要讲三分之一是本土的，恐怕已经是太夸张了，就是大概是五分之一或五分之不知道。所以我在开玩笑，我们现在在台湾的佛学院，台湾的学生要很委屈哦，不然会被外来的学生欺负。但没有了，我是开玩笑了，我其实要描述什么，描述说原来在这个地方的学院，其实我们本地的学生已经生来学生学院很少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啊。这很多地方都这样啊，报考不过我们这里，其他地方包括大陆的佛学院，有的佛学院也招不到学生，那有的是招到了，可是报名人数已经减一半以上了。你要知道原因在哪里，整个环境染污人的心，大家学生现在大学生一有空大家看电脑，很难去做内心心灵的那种追求了，他要听话他就在网络听就好了，结果他得来方便也慢慢被这个物质给绑住，很少有更多余的心灵空间想要去追求真正的宁静。出生少，障碍染污因缘重，佛门人数也少，结果你现在一不了解这个趋势啊，你还在一直顺着这个事情，你到最后你会发觉问题一大堆。你要知道就是说，我有把握，即便再少的人来，只要有人进来，我有能力让他得心安。就算人再少，求心安是人的本质。我只问，我没办法给你一个心安的方法，安心之道。假如我给你安心之道，就算人数人口减少，这个地方还是人家愿意来。为什么？有现在有的医生也病人也很少，有些诊小诊所都要关起来，为什么？病人少啊。可是有高明的医生再远人家就去，为什么？能治好病呢。所以我们有时候本末倒置，顺着世间法，你应该拿回佛法的本质，能如何让众生离苦得乐，这才是你注意的地方。你不畏生死心，你连起码生死都不挂，都不知道怎么去超越这个人生最苦的东西，你都不真正直接处理，连你自己都不怕无常，你说你会有菩提心？你那个连起码的觉都没觉，哪叫菩提心？好，那圣父勤见不忘，仅承阿修罗法界。所以圣父心就是说，我们可以在修学佛法当中还那另起高低。其实佛法本质有没有高低？佛法高低是应众生不同的来分嘛。可是一个人到最后，如果在这个修学当中不知道佛法本质，还那另生高低想，其实他是背离佛法的。好，那背离佛法，好，所以名利眷属意念不忘。你现在的修学，你看名利眷属，我想这个大家很容易懂。仅承三途摩罗种子，摩罗为什么为欲所牵？摩罗种子啊，你现在所做的东西，我会讲说，我们注意看啊，我们可以看是就这个就是每个人啊，我想这是每个人，就是你会以为你很放得下，但其实你要看你本质的发心在哪里。所以你在很多修行当中，你有没有另外在顺着世间法的几分爱着？这份几分爱着会让你怎么样？最大的挂碍，会这个挂碍会让你应用福报造大业的。我不是讲说魔天魔，天魔为什么当天魔？要没有几分功夫能超越欲界，他能叫天吗？那为什么他是魔？他就是放不下。所以天魔在某些地方某个角度来看是比我们亲近哦，你不是魔他是魔，可是在某些地方他是比你亲近哦。可是他为什么是魔？他有一个很大的挂碍，这个挂碍会让他造很大的业。像有些流氓待人处事非常亲切哦，你们知道有时候我们碰到有些流氓啊，我碰到有一个哦，那看起来是非常慈祥嘛， 年轻人很慈祥，他其实是以前是一个富家子弟，后来被欺辱当流氓，他对长辈都非常客气，你也不知道他是流氓，不过你可以看到脸上很多刀疤就是了。我们都以为他跌倒了，不是，他是打来的，他是真枪实弹，他这个真流氓。然后有一次我到了他房间，他衣服一脱，哦，身上大概三四十几个刀痕啊，那是真的在混的了。那个，可是他的衣服很客气的样子，那人拿起刀来的都不管你死活的。可是你要看哦，在某些地方，你不要去抵住到他的烦恼，他在这个底下他是比你还柔和的人哦。可是他抵住到他的烦恼的时候，他起的那种嗔恨是比你大很多，那个杀起人来都不眨眼的哦，管你人多少人不管的哦，那种人是这样的。好，你就可以感觉到那种情况，就是我们本身烦恼心这种名利爱着世间心，那个心你要看得彻底，你不要以为你表面上放得下，其实你背后所隐藏的这个烦恼啊，如果没有看得清楚，和和的它，你虽修广大福报，这个福报会带来福大业大，会有这种情形啊。所以像我们有时候修行啊，积极做很多福啊，但我们缺少出离心跟菩提心，结果到最后怎么样？我们带着这一份袈裟修了很大的福，但依然在六道轮回，因为你不以菩提心出离心相应呢，你这中间还是安住在六根六尘的造作当中，不能以这种造作当中看它到轮回性，结果是很深信六根六尘，积极从事于你认为的人天善法的修持，却没有一点关照出离之意，这就是人间福，这会成为摩罗种子。好，我们这节先到此。